今天证道的经文是《使徒行传》二章37节到42节，以及《约翰福音》15章1到12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约翰福音15章1到12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要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感谢主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很开心今天我们还有机会，我们在这里一同奉着主的名聚集。这些日子呢，我们一直把我们的信息集中在这个信仰的建立这个主题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思想另外一个关于我们信仰非常关键啊，这个信仰建立啊，信仰不断的更新。为什么要更新呢？就是不断的调整啊，不断的调整。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边啊，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悔改。在这里我需要跟弟兄姊妹讲啊，在教会的历史上，在教会的这个神学里边，甚至于啊教会的传统里边，我认为有很多错误的观念，我们要更新，要归正。在座的老基督徒啊，也是一样。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心里边常常想到我们这个教堂啊，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能把这个教堂把它清理的干净一点啊？不是说这里有灰尘，而是说周围的这些摆设。其实我们的信仰跟这些摆设没有一毛钱的关系，相反的，圣经里边有明文的规定，就是你不可以造任何的偶像，或者说造什么东西，说这个是就是你所信的上帝，这是不可以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教会的传统里边就是摆脱不了这种东西，啊，你说摆个东西在这干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清楚，咱们来教会不是来找一个宗教，不是加入一个宗教团体，不是 怎么说呢？这个去搞一个什么教义，做什么好人，不是的。有些时候我也跟弟兄姊妹讲过啊，全世界不光是基督教啊，全世界宗教大概是一个最腐败的地方，包括基督教在内。基督教的历史，听我讲啊，基督教的历史是个非常丑陋的历史。你看看天主教现在在干嘛，看看那些神父教皇在那干嘛。我们的信仰跟这些东西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弟兄姊妹。信仰是什么？咱们讲过，信仰是每一个个人与造物主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的信仰，跟任何其他的人没有关系。那你说你这个牧师站在这么干什么？我只有一个责任，就是告诉你，因为你以前不知道，所以我的使命就是告诉你他是谁，你怎么样跟随他。你跟随了他以后，你跟我的关系是和我们普通的人的关系就一样了，对吧？人在这个中间利用宗教，就像当年的犹太人啊，利用宗教来搞自己的事业，这是个非常糟糕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咱们来到教会，咱们来到神面前，我大声疾呼，咱们把这些传统的宗教的这些东西，神学的这些东西，咱把它扔了行吗？让我们预备一颗真真实实的人的心。我们是个人嘛，搞那么些东西干嘛？穿上那个袍子就和别人不一样了吗？所以把这些东西放下，我们看看那个真实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所选择的圣经的第一段经文，取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37节。那么我需要把这段经文的背景稍微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段经文它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是整个新约教会历史，这是发生在2000年以前的耶路撒冷，2000年以前的耶路撒冷啊，是整个新约教会历史发生的第一次信主，讲到信主这个事件，所以它非常重要。那么当时呢，是以色列的一个节期叫五旬节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所谓的五旬节就是50天，就是从主耶稣受难到这个节期，因为主耶稣受难是逾越节啊，到这个节期一共有50天。那么主耶稣受难以后3天之后复活啊，3天之后复活，那么他在地上这个向门徒显现，这个跟门徒讲论天国的事情40天，所以他升天的时候是43天，所以从他升天以后到五旬节7天，是吧？正好一周，也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一周以后，圣灵降临，就发生了今天咱们读的经文的这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是整个新约教会开始的标志，所以它是我们今天整个普世的教会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所以当然这件事情很重要。那么那一天呢，五旬节的那一天，神借着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共同差遣了圣灵下来，那么圣灵要与教会永远同在，教会要得着能力，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今天到了我们墨尔本，是吧？要传到地极，把福音传到万邦，那个就是一个开始的时候啊。那么圣灵降下来，伴随着大响声啊，很多的现象啊。这个当时虔诚的犹太人，因为当时这个犹太人从天下万国来到耶路撒冷来过节啊，看见这个异象以后，他们就很奇怪，说发生什么事？说我们要到圣殿去看一看啊。那么就看到这些使徒们说方言。啊，他们说的方言和今天这个灵恩派的方言不太一样， 啊，灵恩派的方言呢，是本来能听得懂的话说成你听不懂的话。那、啊、我们都是中国人，结果我们中间呢，有人所谓的被圣灵充满了，然后他开始说方言，然后我们讲话就不通了。这个不是五旬节的时候的方言，五旬节的时候的方言是你是这个上海人啊，我是青岛人，结果你忽然说青岛话，你不会说青岛话的。哎，你怎么会说青岛话呢？我是青岛人，我忽然间说武夷山话，哎，你就觉得这个很奇怪，是吧？所以是原来呢，这个还好了，是吧？我中国人，我给一帮的德国人讲话，我忽然间我用德语讲话，那个是当时的方言，是吧？是每一个人都听见，哎，怎么他用我的湘潭来讲话呢？是本来讲不通的话，在圣灵的工作里面讲通了。啊，他们觉得很奇怪，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圣灵降临的一个神迹。当然，这个灵恩派的教会啊，他们怎么解释方言，那是今天不是咱们重点要讲的事情，是吧？就是圣灵降下来，这些犹太人听见、看见这些见证以后，他们就觉得，哦，这一定发生了什么很大的事情了。那么有些人呢，就讽刺了。啊，说这帮所谓的这个耶稣的门徒啊，他们是被新酒灌醉了，啊，因为是五旬节嘛，啊，这个初熟的时候啊，喝了酒了，喝醉了，啊，早晨起来在东倒西歪胡说八道。这个时候，新约教会的第一篇讲章诞生了，就是使徒彼得和另外的十一个门徒啊，其实是十个啊。这个圣经说是十一个，因为其实另外选的那一个不算的啊。那么他们就站起来，来为耶稣的复活来做见证。那么讲完了以后，咱们也不是重点，不是讲这篇信息，他的信息啊，是看了讲完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所以讲完了以后，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为什么会觉得扎心呢，弟兄姊妹？扎心是什么意思？心痛，是吧？我查了这个原文，就是刺的意思啊，心脏发刺，心很痛。为什么会心痛？是因为他们真的明白了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吗？是他们真的看见了耶稣复活的见证吗？当然，我相信有这个成分，但是我想。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出来以后，让他们看见了一个客观的事实，那就是罗马人，当时是罗马统治犹太地，是吧？那么这个罗马政府呢，在当时的时候啊，是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公正、法律非常严明的一个政治体系，所以这个议会制度啊，这个最早期的时候大概就是在罗马开始使用的。那么这个民主，希腊人提出来这个观念啊，这个 democracy 啊，这个咱们叫做德先生，是吧？在当时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的政治是非常智慧啊，非常公正，非常严谨。可是他们把一个完全无罪的人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们公正吗？他们严谨吗？他们滥用权力。然后这个犹太人呢，这是罗马人，对吧？犹太人是以自己敬畏上帝而著称的民族，他们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他们是不是神的选民啊？是。世行的选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所以当彼得讲道的时候，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他们都做了一件极其邪恶的事情，那就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一个死刑的执行的审判。而当时听到的这些人，这些犹太人呢，大概都在这件事情上有份。这些犹太人是很虔诚的， 在耶稣第一次就是这个五十天以前的时候啊，上十字架的时候之前，耶稣进耶路撒冷，那犹太人什么反应呢？咱们叫做 Palm Sunday 对吧？耶稣进耶路撒冷，这犹太人都在这欢呼啊，说这个奉着上帝的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何撒那对吧？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就在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是他们干的事儿。所以这些犹太人，当他们听见彼得在圣灵的见证感动之下见证，他们说：“哎呦，原来无论是罗马的政治还是我们的宗教，其实都是一塌糊涂，我们都干了一些什么？”然而因为他们有旧约圣经的预言，他们明白这一位他们钉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的，原来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就是他所盼望的基督。因此这个时候他们觉得扎心。好，今天来到咱们中间了，我们既不是罗马人，我们也不是犹太人，严格说起来我们甚至于也不是澳大利亚人，咱们叫做中国人，叫做华人。我们华人怎么样？很多年以来，我记得那时候看了一个小的时候啊看电影，叫做《白毛女》。在这儿看过《白毛女》的，请举手。啊，大部分都看过啊，年轻人都没有看过了。谁还记得那个电影？还记得吗？那个电影里边有一首歌，就是个电影快演完的时候了啊。这个好像在一个山洞里边啊，这个革命军人找到了这个白毛女啊，找到了这个喜儿啊，找到了以后呢，大家都互相认识了，高兴了啊，然后就唱一首歌。我唱给大家听好不好？啊，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啊，叫做《太阳出来了》。我好也要好啊，太阳光芒万丈万丈光芒。下边一句话说很重要啊，上下几千年受苦有受难，对不对？上下几千年受苦有受难吗？好了，今天终于出了太阳，嘿，今天终于出了太阳。太阳出来了吗？啊，出来了！太阳就是共产党啊，太阳就是毛泽东，是不是？当他是太阳的时候，表示什么意思？表示那个时候宣布了一个中国人的信仰。谁是我们的上帝？共产党和毛泽东。以前谁是我们的上帝？真龙天子坐在龙椅上的那一个。我们中国人的信仰是拜人的信仰，这个不是我们的选择，这个是强权之下你必须接受。上下几千年受苦又受难，是不是真的？是。受苦受难到什么时候？1949年吗？1949年中国还有没有受苦受难？有没有？到今天还有没有？问题出在哪里？有很多人说问题出在我们专制，没有民主。民主才几百年，现在从美国的民主老大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民主并不解决根本问题，相反的，民主会导致人类的彻底崩溃和灭亡。整个世界包括我们中国人，一切苦难的总根源并不是来自于我们不勤奋，并不是来自于我们不聪明，也不是来自于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够好，而是来自于信仰的错误。今天中国人，我们华人叫做彻头彻底的错误， 以前的时候我们还敬天，哎，有个老天爷，老天是谁咱不知道，但是呢天理不容，我们还说这句话，对吧？现在没了，彻底没了。那么当我们彻底没了我们对于超然的敬畏之后，我们剩下的是什么呢？赤裸裸的畜生，是不是？所以共产党的理论是什么理论？就咱们都赤裸裸畜生，没有上帝，是吧？谁是标准，他就是标准。人是什么？人都是动物，动物之间怎么样？互相竞争，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所以枪杆子里边出政权。为什么我当老大？因为我强你弱，所以我统治你，剥削你，那是很正常的。一切的理论都是为了骗你的。现在马上七一要建党了，是吧？共产党现在到处地的搞这个，我们不要西方的。其实共产党自己哪来的？中国自己的吗？那不是啊，是吧？也是一个舶来品。但是由于它太邪恶，由于它，在这我可能我讲这些东西，很多人肯定反感的，对吧？哎，你不要讲政治。这不是政治问题，这是我们的信仰问题，这是牵扯到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整个民族国家整个的命运问题。我本身我是不喜欢搞政治的人，也从来不参与政治的问题，但是我们的信仰的正确，我们信仰的归正，你政治上你的信仰的错误，它整个就是错，这根基就错了。所以咱们中国人呢，要听见一个声音，我们也要扎心呢。为什么？因为在很多机会的里面，咱们中国人就选择错误。其实我以前讲过了，这个咱们中国人早期的文化里边是非常敬畏上帝的，我们是闪族的后裔。但是后来特别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中国人开始崇拜强权，斗争，争权夺利，然后凶狠，然后最后就落成了诡诈、狡猾、欺骗，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没有饶恕，没有恩典，对吧？一失足成千古恨，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永远不能解开。所以我们的文化变得越来越丑陋。君王用绝对的自私统治老百姓，老百姓就官逼民反，实在不行就造反，是吧？然后我们开始拜偶像。当佛教传到中国来以后，我们更加开始拜偶像，把假神当真神拜，我们得罪真实的上帝。所以咱们上下几千年一直到今天受苦又受难，根源在哪里？因为我们总把假太阳当成真太阳来拜。而真太阳来了以后呢，反而我们却不愿意接受它。所以弟兄姊妹，当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以他自己的真理和以他自己救赎的大爱临到我们的时候，但愿我们能够像当时的那些听了彼得讲道的那些犹太人一样，我们要感觉到扎心。很多中国农民，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中国农民啊？因为我曾经也是在中国最贫穷的农村里边长大，我知道，在我那个时候年代啊，小的时候那个年代，已经1949年以后十几年了，啊，一直到今天，很多中国农民生活得很苦，他们可怜吗？很可怜。但是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可怜之人怎么样？ 必有可恨之处。中国农民是拜偶像最严重的一族，是他们车轮滚滚选择了当今的政权，对吧？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这些恶果谁做了这些事儿？最后谁承担？我曾经讲过一件事，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今政权的手下吃尽了苦头啊，特别是那些五六十年代哦爱国回国的那些老知识分子，现在你看多少当年的回国的那些知识分子最后都不得好死。你知道为什么吗？爱国是好的，但是当你用上帝给你的聪明智慧去支持一个无神论的政权的时候，上帝的愤怒必临到这个以自己的聪明而骄傲的这个悖逆之子，所以他们自己很悲惨的下场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因为他们自己去选择了去支持这样的一个政权。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听了以后有没有感觉到扎心，面对现实是很难看的，面对现实是很痛苦的，但是我们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因为我们选择错。福音传到我们中间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的是像阳光，像雨水，这个正像我们的老子所说的上善若水，他普降甘霖，没有任何要求你回报的，他的大爱临到你。今天我们听到了，我们有没有像当年的犹太人说我们该怎么办？当年的犹太人听见这信息，他们知道他们错了，知道错了以后就说了，弟兄们啊，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当怎样行？西门彼得，耶稣的大弟子啊，西门彼得就告诉他们了，说你们个人当悔改。这个当时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那一位施洗的约翰，他出来的时候他呼喊了一个声音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主耶稣出来的时候也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么现在呢，到了西门彼得，这个大概是三年半以后啊，那些听了他讲道的犹太人说我们该怎么办？你发现彼得的回答和前边的主耶稣和施洗的约翰不太一样。主耶稣和施洗的约翰说什么？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对吧？现在不是，现在是你们要现在悔改，然后奉耶稣的名受洗，然后叫你们的罪得赦免，然后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这是对当时的犹太人说的。圣经就是圣经啊，神的话太伟大了，因为那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那是新约教会的开始啊。所以那个时候当神感动彼得在告诉他们要悔改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忘记我们，没有忘记你，没有忘记我啊，没有忘记我们。所以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是这是犹太人说的啊，并且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所招来的。那么这个呢，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把我们，把在座的各位就包含在里面。我们的神从来没有忘记普世属他的那些人。所以虽然当时是发生在犹太人当中， 但是上帝我们的主没有忘记我们，免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看，哦，这个跟我有啥关系，这都是跟犹太人，不，从一开始就与我们有关系。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的焦点要集中在悔改这个词的上面了。这个我记得在我们以前的国内的家庭教会啊，一提到悔改呢就跟认罪连在一起，叫做认罪悔改啊。你信耶稣吗？信，好，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跪下来啊，说祷告，圣灵啊，光照我啊，是我想想，我当时信主就这样啊，是我想想我从小到现在犯了多少罪啊，样样认，样样认，所以叫认罪悔改啊。这个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呢也这个非常的严厉吧，可以这么说啊，认罪啊，认罪，犯了多少罪啊，想不起来，太多罪了啊。这个圣经说了啊，你若认你的罪啊，这个神是信实的，必赦免你的罪啊。我说那万一忘了怎么办呢啊，当然当时不敢问啊，然后就在那认罪。然后在之后的一生当中，一直到很长时间以后，我就常常认罪，常常一犯了罪赶紧回家，每天晚上回家就认罪，主啊，今天又犯了什么罪，这个罪那个罪，想了很多。后来我就觉得很绝望，我说我这个人脸皮太厚了。后来我跟上帝发脾气，我说上帝我不认了，因为我光认罪不悔而不改。我不知道你们信主一段时间的人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对吧？认到最后同样的一个罪不断的犯，不断的犯，犯到最后都觉得不好意思跟上帝再认罪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只有几个人点头，看来我是比较糟糕的一个，对吧？我就在上帝面前说，我说主啊，这怎么搞的，对吧？最后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就绝望了，是吧？那时候我已经做牧师了，可是同样的软弱一直在犯。我说主啊，我说人家你看啊，这个祷告神听啊，我说我祷告神常常不听，啊，人家有那么多属灵的能力，我说我都没有，啊，我说我这人是不是就是那么糟糕，啊？你看人家那些圣徒啊，怎么就那么圣洁呢？我说我也挺追求的，我也很努力啊，可是我怎么就老失败？我就很灰心，非常灰心，最后我就觉得像我这样的人，狗改不了吃屎，我在日记里边我写，我说上帝啊，我不和你认罪了，认罪也没有用，我立志改我也改不了。我说我就是个这么个烂的人，有什么用啊？所以我说像我这样的人你还要吗？对吧？幸亏圣经上说他来就是要救罪人的，我说你来大概就是救我这样的人吧，我说我也不值得你救了，是吧？你看人家认罪悔改就改了，我说我认了多少次了我还改不了啊，我这咋回事啊？困惑。这个特别是听了有一些很圣洁的牧师啊，比方说保罗华许这样的人啊，特别抨击罪恶，听了以后心里扎心啊，怎么办啊？悔改吧，那肯定要悔改啊，是吧？结果悔了以后还是改不了。老基督徒啊和新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越老的基督徒如果路子走得不太对他就越灰心，甚至于到了最后成为老油条，是吧？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知道在座的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咱们中国人我们很少单独讲悔改， 所以你听了在我们华人教会里边，这个包括这个牧师讲到的时候，一讲悔改肯定把认罪放在前面，叫认罪悔改，认罪悔改。而我们的认罪悔改通常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具体犯的什么罪，那你具体做了什么错事，是吧？而且要非常细节的一样一样的认。当然了，我说大的我想起来了，小的可能都忘了，对吧？这是圣经里边真的是教导我们悔改这个意义吗？后来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开始，现在的手机的工具太方便了，是吧？电脑，是吧？我就查这个认罪悔改到底圣经里边怎么说的。我一查我才发现，原来圣经里边从来没有把认罪和悔改这两个字放在一起。认罪就是认罪，悔改就是悔改，从来不是认罪悔改的。我发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是这样？我觉得啊，圣灵唯恐我们把这件事情弄错了。虽然没这样说，我们都弄错。如果这样说，那我们就更有依据，我们肯定是要肯定这个理论了，对吧？其实不是，圣经里边的悔改根本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圣经里边的悔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和我们的具体的犯罪有什么关系呢？这时候我们就回过头来看今天我们的第二段经文，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讲到的这一个葡萄树的比喻，这个葡萄树的比喻啊。那么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是主耶稣最后晚餐啊，最后晚餐也是四福音将近要结束了，最后要论述的这些事情。所以刚才咱们讲到这个五旬节啊，这个彼得讲到啊，这个门徒听了以后扎心啊，然后说我们该怎么办悔改，那件事情是开始，是新约教会的开始，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对吧？往往最后又很重要，因为最后是压阵的，是吧？主耶稣一生当中讲了很多话，但是到了最后要跟门徒告别了，当然这个时候要讲很重要的话了，对吧？那么这时候主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啊，他说我是真葡萄树，葡萄树大家有没有见过葡萄树啊？我是真我真葡萄，真的葡萄树，不是假的啊，我是真葡萄树。大家想想什么是葡萄树？其实葡萄不是树，葡萄是一种藤科植物，它是个藤，对吧？如果你在澳洲看的葡萄树，大部分都是在酒庄里边的那些葡萄树，对吧？那么你看到一排一排很整齐，对吧？然后呢这个葡萄树从底下长出来，然后呢上边它好像是一根像钢丝一样的东西啊，然后把它盘在这个钢丝上，它这个然后呢把它剪枝剪得很整齐，对吧？这是在澳洲我们看到的葡萄树。我小的时候看到的葡萄树不是，是在我们家的院子里边，我们原来我们租的农房民房里边啊，在那院子里边就有葡萄树，一个葡萄树长起来一个很大的架子，然后呢整个架子上面全是这棵葡萄树，然后它就是在上面这个长着须子啊，它就挂在这个藤上头，然后呢这个就一挂挂到了夏天就可以结果子了啊。然后它还可以当一个凉棚啊，在院子里面又好看啊，是这样的一种葡萄树的样子。然后他说我父是栽培的人啊，然后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啊，父上帝剪去，然后凡结果子的枝子呢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他说现在啊，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好，这三节经文告诉了我们一个人生正确的图画，人生正确的图画。他是用了一个比方，这个比方呢用的是一个葡萄树，也就是说这里边告诉了我们 一个正常的葡萄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主耶稣，你可以说这他很谦卑，他没有说我是苹果树，他没有说我是无花果树，他说我是葡萄树。因为无花果树也可以结果子嘛，是吧？但是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有什么区别呢？因为葡萄是藤，它自己根本站不起来，对吧？它自己就躺地下了，它是一个藤嘛，是吧？所以它必须要依附着一个架子才能起来。也就是说，它在父上帝的面前顺服到一个地步，它连自己都不站着，它自己长成什么样子，完全由栽培它的人来决定。所以我们的主耶稣非常非常的谦卑。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我记得小时候看电影啊，咱们今天讲了很多电影啊，这个《红灯记》有没有看过？啊，大家又笑了啊。哎，然后有木梳吗？有，有桃木的吗？啊，这成了一个黑话，对吧？秘密对话啊。所以这个桃树它不但结树，它的木头还很硬，对吧？可以做很多工作用。但是葡萄藤没有任何其他的用处，啊，它不能成为木材，所以葡萄藤除了结果子之外没有其他的功用，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主耶稣用的这个比喻，葡萄树、枝子、栽培的人、果子，那么这一个图画就是正确人生的描述。那么我们人类在这个图画里边就发生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我们本来每一个人都是这棵树上的枝子，但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从这个枝子这个树上脱落下来了。大家能够明白啊，我们曾经都与上帝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知道有老天爷，我们不知道他谁在哪里，跟他有什么关系我们不知道，听说有上帝有神，他是谁我们不知道，我们跟他没有关系，啊。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这是上帝自己告诉我们的，是因为亚当夏娃我们的祖先犯罪以后，使得我们与他分开了。也就是说，我们都是这个树上的枝子，但是我们都从这个枝子上，从这个树上掉下来的。不是他把我们剪掉，是我们自己拒绝了跟他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的人生就变成了一种慢慢枯干、慢慢死去这个必然的结果。弟兄姊妹啊，咱们在座的有老年人，我现在也开始步入老年啊，这个马上60岁。以前我小时候觉得60岁的人那就老得不得了了，是吧？现在自己觉得怎么好像自己还不算老啊，这个心态上啊还觉得挺年轻啊。但是不管你觉不得年轻还是不年轻，你的头发颜色已经在说明了啊，你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无可逆转的结果，必然的啊。你看我妈妈在那里看，头上黑头发没几根了啊，脸上平块肉也不多了啊，因为她比我还大30岁啊。看到了什么呢？你就看到了一个剪下来的树枝，这个树枝它是什么结果呢？就会渐渐的枯干，渐渐的死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所以当主耶稣用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是说了一个正常的葡萄树应该有的样子， 也就是说我们人类正常的应该是一种什么状况。刚才咱们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上下几千年受苦又受难，人类受苦受难衰老死亡，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因为整个社会是由每一个个人组成的，对吧？这个社会要好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每一个组成这个社会的人要好，对吧？每个人都快乐，这就是个快乐的社会，这很简单嘛，对吧？因为这个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嘛。如果每一个人痛苦，整个社会就痛苦了，对不对？啊，所以当这个社会不好的时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组成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不好。而我们每个人要好怎么办呢？在这里告诉我们了，主耶稣说了，说你们常在我里面，我就常在你里面，然后枝子若不常在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这个道理太简单了，对吧？所以我们整个国家民族苦难，是因为每个个人苦难，每一个个人的苦难的原因在哪里呢？原来圣经告诉我们了，是因为我们没有和我们的主生命发生关系。我们见面常常说这祝福你，我们想祝福，可是我们不知道福从哪里来呀？不是说我祝了福你就有福，而是我愿意你能够得福，可是你光叫我得福，我的福从哪来呀？你说我有福就有福了吗？你愿意我有福当然好，可是你得告诉我你愿意我有福的时候，比方说你饿了，我说哎呀我见了你的面，我就说愿你吃得饱，你光怨我吃得饱没用，你得告诉我饭在哪里啊，对吧？你光怨我吃饱你不给我饭，我能吃得饱吗？你发现咱们中国人整天心想事成恭喜发财，结果我们什么都没有，我光说好听的没有实际的呀。可是这个实际在哪里呀？这个蒙福的源头在哪里呀？耶稣说在我这里。为什么在他那里？因是他是创造我们的主吗？因为我们一切都来自于他吗？因为他是树，我们是枝子吗？因为我们离了他，我们能做什么呢？一个树，一个枝子，从你像那花，我不知道那是真花还是假花，对吧？但是不管他如果他是真花，是吧？你看看他能活多长时间？很快就不行了。为什么？因为他无根之草啊。他已经从根里面被剪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从主耶稣在他最后晚餐的时候留给我们的这个葡萄树的比喻的这个图画里边，我们先要明白正确的关系在哪里。人生要活得幸福，要活得能够这个结果子，这个结果子不仅仅是我们传福音结的果子，而是指的我们整个生活能够正常啊，能够结果啊，能够活得丰富。那你必须要跟树连着，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其实我们说一千道一万，信仰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把这个枝子接回树上去，就这么简单啊。我说信仰跟这些东西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信仰是我们跟这个枝子跟那个树之间的关系啊。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里面，你们就可以结果子，这是正确的啊。说因为你的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了，是吧？枝子若不常在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这个太正常的理论了，对吧？换句话说，没有主耶稣你就不可能蒙福啊，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中国人民族不蒙福，就是因为没有耶稣，问题答案就是这么简单，是吧？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生活里边生这么多痛苦，就是因为没有耶稣，就这么简单。没有他一切都没有用。好，现在我们回到悔改了。悔改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前的错误理解就是说我犯了罪了，我做错事情了，所以我要认罪，然后说主啊我以后再不做了，我悔改。如果这件事情能够成功，就是我们 主啊，我不做了，我能够不做了，我能改了，我毁了也改了，改过来了，那还要耶稣的救赎干嘛？而事实上我们悔，我们努力改，改不了。为什么改不了？我们认罪是我们的思想问题，是吧？我们认识这个罪，对吧？改正是能力问题。比方说一个从树上切下来的一个枝子，它慢慢的干了，它想结果子结不出来。我说为什么基督徒比非基督徒更苦啊？非基督徒和基督徒的能力几乎是一样的，可是基督徒知道罪，非基督徒不管罪，他爱干嘛干嘛，他无所谓。但基督徒不行，因为基督徒有圣经啊，有道德标准啊，要追求圣洁啊，所以基督徒累死了，是吧？因为基督徒还常常被人说一句话，你看你是基督徒来的吧，信耶稣你还干这种事，所以我们就羞愧难当，对吧？所以我说主啊，我要改。结果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苦啊，苦死了，我再改，主啊，我一定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刚下完了决心，倒过头来就再做同样的事。我跟大家讲过这个笑话吗？啊，因为我姥姥现在不在了，是吧？我说她也不要紧了，是吧？她常常那时候跟我奶奶住在一起，老亲家在一起，因为鸡毛蒜皮的事吵起来。我姥姥最出名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好，今天我跟耶稣请假，我失败到底，开始连打带骂，是吧？打完了以后回过头来，主啊，今天我真错了，我悔改，求你饶恕我。苦啊，我奶奶怎么没有这个？打完了继续打，她看着我姥姥在那里认罪，说：“你是基督徒的，你们这怎么？”我从小就看着这镜头，我就说：“主啊，这咋回事啊？”我看着我姥姥很可怜，有时候我就觉得很不公平，对吧？基督徒咋了，对吧？姥姥不要跟耶稣认罪悔改，认什么罪悔改？跟他斗到底。他姥姥说：“不行啊，信耶稣不能这样，我这会悔改。”哎呀，苦啊，真苦。这里边我们产生这种认罪悔改的思想，这个错误的教义，整天叫人家认罪悔改，这是个错误的教义，弟兄姊妹。这个错误的教义错在哪里？认罪悔改这个教义是错的，错在哪里？错在哪里？大家想想，错在哪里？啊，大声一点讲。哎，其实是骄傲。那些拼命讲认罪悔改的那些牧师其实是骄傲，对不起，我这样说，骄傲什么？主啊，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表示我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所以我认罪了，我就要改过来，我就能做到。这还是骄傲，还是觉得既然我知道了，我就应该做到，还觉得自己行。如果他根本知道自己不行，他就不会强调这个教义，他也不会整天强调你要跪在那里，你都做错什么事，你都我肯定会做错事情嘛，就像这一个这个枝子一样的，是吧？他已经从树上被剪下来了，他枯干，他肯定会枯干的吗？然后你说你为什么枯干？你不能枯干，你这不废话吗？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我在这里之所以这么激动啊，因为那个认罪悔改害了我几十年，我在那个问题里边我兜不出来，我灰心，我假冒为善，我不敢承认，因为人家都回了就改了嘛，我怎么就改不了呢？好，认罪悔改是什么意思？是方向上的转变，是信仰的归正，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不对，是因为我们没有不知道以前我们原来这个枝子是要连在树上我们才能结果子，那个认罪 悔改的教义，让我们看看你怎么老是结不出果子来呢？你要结果子啊！我们没有结出果子来是对的，我们要结果子也是对的，但是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结出来啊？这结不出来啊！你这结出来啊！我们说好好好，应该结出来，我是葡萄枝子吗？我当然应该结。我告诉你，你越想结你死得越快，对不对？对不对？因为你越想结，你就用去了你越多的你生命本来的那个里边仅存的那一点营养。所以基督徒越想过追求圣洁的生活，你死得越快，因为你越灰心，因为你越做不到。你说圣灵与我同在了，难道我做不到吗？你做不到，百分之百做不到，你别你试试。你说那圣灵白与我们同在，不，圣灵引导我们要进入耶稣基督，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圣灵要引导我们的那个最重要的工作，那个悔改是什么？是原来认识到我们没有结在那个树上。你想什么时候能结果子？你跟这个树的连接越好，结果子变成一个自然的结果，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你这个树没结好，整天去想着结果子，这个方向，这个观念错了，是吧？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去聚焦在我们具体的生活行为上，就像具体我们结了多少果子。圣经要不要这么认罪啊？要。认罪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认罪和悔改不放在一起啊？认罪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离开了树，认罪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如果认罪要导致我们悔改的话，那个罪是什么？是我们没跟他连接，不信他那个罪。所以我们悔改的那个关键，是我们看看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和我们离着生命的源头的距离。所以以前我们错了，错在哪里啊？错在我们不认他，错在我们这个不依靠他，跟他没有关系。所以当使徒彼得说你们要悔改，那个意思就是你们以前在律法主义里面，对吧？所以无论罗马人无论犹太人，你们都错了，现在要悔改，要受洗。受洗就是把过去告别，跟他分离的那个状态告别，现在你要跟他连在一起，然后圣灵重生你，把这个两项连接在一起了，这是悔改的结果。那么在我们信主之后一生的道路里面，我们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悔改就是不断的归正。我们跟他之间建立关系，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哦，原来这个事情上我还有软弱，原来这个事情还有跌倒，问题不是出在那里，问题是出在那里。你只有不断的跟他来修正关系，然后你这边才会产生那一个结果出来。好，假如说啊，一根枝子从树上已经剪下来了，放了20天了，快干死了，现在呢赶紧把它接回去了。接回去以后，它会马上就枝叶茂盛，马上就咕噜咕噜咕噜结了很多果子出来吗？是不是这样？这个需要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接回去的时候叫做重生，不叫做复活，叫做重生。重生是什么意思？生命又从零开始，然后一二三四一点点长，从一个婴儿开始长。你做不到大人的事，正不正常？正不正常？正常的弟兄姊妹， 我在这里大胆的跟大家说一句话，你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又犯罪，弟兄姊妹放心，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我不是鼓励大家说因此怎么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犯罪吧，不是，而是说你不要因为这个而灰心，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人家原来结在树上那根枝子长得很旺盛，结了一块大龟葡萄，你已经干得差不多了，你现在刚刚接上，你说我怎么像他不像他呢？你肯定不像他嘛，对不对？所以不要理想化，实实在在的明白我们的生命是需要有一个归正和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不断的归正，这个才是我们悔改的真正的意义。悔改什么？跟他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跟他建立关系的时候，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就常在你里面。是基督怎么在我们里面呢？他说是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第七节啊，说我的话常在你里面。话是什么东西？话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正确的思想，他要从根子里边归正我们的思想，他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其实主耶稣说，我跟你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因为他告诉我们，是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因为我们这知道思想嘛，是吧？他归正我们的知道思想。然后当他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预备一个谦卑顺服接受，用信跟他连接，我们顺服听他的话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这就是他的爱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我们爱他了。哎，听他的话怎么叫爱他呢？因为他爱我们和我们爱他是一个互等的关系。因为只有当我们听他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是对的，才是好的，才是蒙福的。所以他爱我们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你该怎么做。当我们也爱他的时候，我们说对，我们应该这样做。这样第十一节说，这些事情我已经告诉你们了，目的是什么呢？是让喜乐在你们的心里，然后不要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基督徒应该是喜乐的，当然我们还有不完全的地方啊，但是有很多时候基督徒的愁苦是没有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认罪悔改这个教义成为像一个律法的枷锁，又套在基督徒的头上，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沉重不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悔改是我们跟他建立关系，归正关系，仰望他，依靠他，等候他，向他委身，向他敞开自己，然后让他的真理，让他的生命源源不断地供应我们。接下来一件很非常重要的事，爱，在哥林多前书里边说，爱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是恒久忍耐，要坚持下去，不要着急。生命的成长是需要过程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作为华人，作为基督徒，主耶稣说，因为我向你们讲的道，你们已经干净了，感谢主，因为我们的罪过已经被赦免了，因为我们已经被允许接在他上面了。接下来需要的是什么？弟兄姊妹，需要的是过程，需要的是时间呢。所以我们让他的恩典进到我们里边来，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用信心跟他连接，然后我们等候这个生命的成长。在这个过程里边， 我们有软弱，不要灰心，不要灰心，这很正常，是吧？我们的果子还没结完全，不要灰心，不要灰心。关键的问题，不要太多的看果子。当我们看果子的时候，我们想到关键的问题是跟它连接。所以弟兄姊妹，每天灵修吗？每天灵修吗？好好的灵修，那是我们跟他建立关系。每天读圣经吗？每天读吗？那是他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有了这个，我们一颗全心说，主啊，感谢你，我愿意归你，你也进到我的里面，你的灵与我同在，给我力量，带领我成长，带领我成长。然后我们跌倒了没关系，爬起来，我们做错了没关系，归正，让我们打不垮，摔不烂，心中抱着那一个火热的盼望，我们在它里边一同归正，一同成长，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愿主祝福大家。